写赞美诗啊，你一点的分享啊，是怎么好像有声音一样的，怪怪的。好，感谢主。怎么讲啊？因为我的眼睛有一个画面啊，我的眼睛有一个画面，这画面呢就有点像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没有？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哪一位麦可能要稍微关一下，不然那个声音就一直轰一下轰一下的啊？那求神来祝福，好，就是我在画面里面呢，就看到这个，因为这一次宣教哦，因为有一些灵真的是非常感恩谢谢每一位在这一路宣教里面每一位真的是线上有带导的有声音很小吗？我看一下，哟，真的声音，那不对呀，声音很小吗？还好是吧？好。好，还可以，好，谢谢。因为，我相信这个平台最少我也知道，我相信每一位都在为这个平台的祷告我知道是那个心腹代祷团他们每一位还有这一路这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真的是首先要献上感恩，谢谢你们每一位我相信神都来纪念啊。我在一个整个的领受就是看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有点像那个天路历程，就是这本书，在这之前我也去说过这本书，就是这个天路历程呢，这个人就是在背着一个包就是我感觉到这个主人翁呢，他就是定义要走这条窄路和窄门他有没有需要？他有很多的需要你看他背着一个包，这个重担就是卸不掉卸不掉，他就一直背着这个包往前走。他当然他背着包，他中间有很多的艰难和难处，就像我们这个 YY 平台一样。我相信这个，特别是跟随的，就是跟随这个平台的人，就是不容易跟随的，或者有难处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之前也教过主权呐，我们也讲过就是神国的优先次序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也加给我们。就是神国的天国的优先次序就是这个可能要不断的来讲我觉得是不断的来讲，就是说就是走在这条窄路上，就像这个主人翁一样的这个天路历程的主人翁，他遇到很多，其实我们前面分享的很多跟这个主人翁有点相似各种的什么什么叫什么各种先生宗教先生也好行为先生也好各种的在里面就是在这个城市，这个混杂的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城市的里面这个主人翁对着这一切只有信心和盼望可以把我们从这个里面带出来。那么呢，他在这个主人翁走在这条路上，他有很多的重担就像我们这一次宣教，哇，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需要和欺压这个欺压。那么这个欺压的话呢，我就觉得你的次序一定要对，一定要对一定要对，就是说你在这个平台来追求的你所追求的就是像我们平台说的回应这个这个至高的呼召，就是这条窄路和窄门，他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伊甸园，再次回来找到我们的身份带进这个伊甸，找到我们的身份，带进这个一个创造的一个再次回到伊甸园一个新的创造族类那么就是说你一定要来，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你为了得着基督那么你的重担你看那个主人他的重担都脱落了全部都脱落了，到后来因着他生命的成长呢，他就都脱落了连我们的儿子，也就像我们在这之前的时候这个经文一样的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相信这都是一些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苦难这些苦难那他因着神的儿子，因着这个苦难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 那么因着这些苦难呢，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也因着这些苦，我相信平台上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的需要啊，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重担啊。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些艰难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啊，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啊。那我相信神的儿子在世上，他都要学这样的功课，何况是我们呢？啊，就像这个主人翁，他也有很多的重担啊，他因着定义要走这条窄路和窄门啊，所以他路上遇到了这么多的艰难，他可以走出来啊。那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我看见有些活在那个没有价值、那个贬损、那个欺压、那个惧怕、伤害，各种的，当然也有骄傲，各种的质疑在里面啊，就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你怎么走出来啊？你怎么借着这个平台啊，借着这个 YY 平台，跟着这个约柜啊，你怎么走出来？你要跟随，但是你首先跟随，你要有定义。一定要定义，这个是我们牧者在这之前可以说是强调，有强调，就为什么我们在1月2号要签约，签约定义走在这条这条路上面，交主权，交掉这个主权，交掉主权，最早就要得着基督，得着回应这个至高的，跟这个平台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回应这个至高的呼召。那么你的重担在这个凌晨的上面的话呢？不要为，我看到有些人不要为，就是真的在活在惧怕里面呐，活在伤害里面，活在我们很多需要的里面。我看到很多人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各种的需要就是财务的需要儿女的需要，各种的需要。你怎么从这里拉出一条线来那走出一条路来，就是跟随这个 YY 平台，然后跟随这个约柜。这条慢慢的来成长，让我们很多的重担呢，都会慢慢的把它卸掉，当然不要为着进入这个平台，为着其他的，你要为着其他的话呢，你还是得不着，你或者为着惧怕，哎呀，不来不上，好像不属灵，我是领袖，好像不上来不行啊，好像都觉得，哎呀，需要。他上来好像不上来又不追求啊，又怕被控告啊，这一切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要得着这一份跟随会得着这位复活的主，他来带领我们这个约柜，这个膳食约柜三要素是不是啊？圣灵那圣经那叫你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那么呢，首先你在这个平台你要得着神，你要遇见神。你要愿意走在这条窄路，定义，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要活在你的那个伤害呀、惧怕呀、疾病呐，在我们生命中已经扩得很大，就没有了，没有余地让神再来做了。你要从这个里面出来，一定要出来从这个城里要出来因为这个城要毁了，你要出来跟随。这个教跟随这个 YY 或者跟随教会你这样的这个约柜你要跟随你要跟随，把我们带出来，因为神要定义把我们做成制作成心腹你要得着，你要真实的得着，那你里面呢要有一个定义就是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不是为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神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带领我们。那我今天在这个平台，我就要遇见神，愿意走在这条窄路和窄门的里面，愿意走在，不管付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走在这个里面，把里面所需要的全部放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次序建立天国的优先次序，就是次序要对。但我很多人看到次序不对，你到这个平台上，你要的就是基督，要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全然的供应者啊，他可以满足你，但是你首先要得着这一份，你要得着基督啊，你要借着这个 YY 平台，你要得着这位复活的主啊，他凡事都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可以把我们带出来啊，就有一个深深的这种感受在里面啊，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要来，只要有拦阻啊，只要有拦阻。 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讲了好多很丰富哦，要被光照在哪个方面，或者你有背逆在哪地方，或者你有什么惧怕在哪地方，你都要出来你都要来光照，拔除这个毒根，悔改为此悔改第三就是要拔除这个毒根拔除这些你一定要从这里面都走出来，不准让这些东西成为你跟随 YY 的这个绊脚石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出来，好不好？好不好？你一定要，你在这个平台，你不要想着，哎呦，为了追求好像不上不好，或者疾病我要追求，或者为了惧怕我要追求，或者为了我缩小，什么都放下，一定要放下就是为了得着这位，走在这条窄路上，跟弟兄姐妹跟着教会一起走在这条这个约柜上面来紧紧的来跟随那我就觉得那就对了。然后再是其他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第一，我们从小在原生家庭没有什么谦卑顺服，没有这些教导都是二和三四五都很重要唯独就是跟神的旨意对齐这一个，这个确实是没有这个传承没有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开启我们，首先跟神的旨意来对齐，你所有的事情都跟他对齐才能说二和三四，你才能得到满足，好不好？劝弟兄姐妹了好不好？要不然呢，就是你跟随，你还是得不着，还是得不着好，那我来做个祷告是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平台真正的要得着这位基督凡事得胜，哈利路亚，他是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真的是高台生命的主宰我们要得着这位生命的主宰，让我们愿意跟着这个平台来回应这个大君王这个至高的呼召，就像你当年来回应，你12岁在圣殿就已经回应了，那我们今天也要来回应矫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唯一的一样就是要得着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愿意放下自己，走在这个窄门和窄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这个门向我们敞开，又新又活路向每一位敞开，不再为所有的而活，为这位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主，我感谢赞美，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家人，帮助我所服侍的这个氛围，也帮助。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层面，来跟教会所带领的来对齐，跟阿爸天父这个宝座来对齐。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把时间
哈利路亚，这神啊，我感谢，谢谢你给我们下这样的一个惩罚，这样的一个宝座，也谢谢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约柜也在我们的当，每天来引领我们的。哈利路亚，我呼求主，你把5700多看见的恩膏，在我们整个带领我们的抓弟兄姊妹，带领孩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能够真实的看见你，也能够真实的来遇见你，哈利路亚，抓你来调整我的眼光，让我可以注目在你的生命当中，注目在你的里面，抓除去孩子里面的分心，哈利路亚和一切旁通。的门，主要让我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能够立定心智来选择，哈利路亚，主要来选择与你的旨意来对齐，来选择背自己的十架跟随你，主啊，你怜悯孩子，帮助我，哈利路亚，主要为呼求主，你把5777年这个突破的恩膏和恢复的恩膏，你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也浇灌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帮助孩子，哈利路亚，除掉我里面一切的拦阻，主要让我首先里面就要跟你来对齐，与你的旨意来对齐。主啊，以致让我可以得着从上面而来的能力，哈利路亚，主啊，在营外可以行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这样的一个实际来，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呼噜巴沙哒哒，主啊，你来帮助孩子，主啊，帮助孩子，不但要听到，哈利路亚，来悟道，来祈祷，主啊，更帮助孩子能够行道，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复活的日子，哈利路亚，是的，你再次把我们这个平台带入一个新的层面，新的一个季节，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求你再次将那个 一个突破的恩膏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将一个看见的恩膏放在我们的心中。哦，是的，更是为着我们的心来行割礼，就是要定义单单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是的，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窄门，哈利路亚，我们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次序，哈利路亚，来放下我们心中所一切所牵挂的，就是单单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这个恩典，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给我们一个与你的旨意来对齐的心。哈利路亚，无论是我们的心怀意念，无论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哈利路亚，都与主你神所呼召我们的相称。哈利路亚，相信神啊呀，在这个复活的日子，你重新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一样。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求你给我们那个一个单单跟随的心。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爸爸谢谢你，爸爸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带领我们，爸爸孩子感谢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做父亲，可是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背逆你，我不承认你这个父亲，我抵挡你这个父亲，我背逆你这个父亲，但是爸爸你父亲的手从来没有松开，今天你带领我们整个家安教会在这个平台上，爸爸求你使我们的心明白，你想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是一个父亲的手在带领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爸爸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父亲的心，爸爸给我们勇气，爸爸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你走，爸爸谢谢你的爱，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你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再次来在这个启动这个平台，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在越来真实来认识你，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个 YY 平台，主啊将你活水的活水的生命的泉源浇灌在凡口渴的人，哈利路亚，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次序，让我们来先求你的国里的义，主啊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必要加增给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这个 YY 平台进到这个水深之处，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对，好，牧师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我们已经停了三周YY 的晨祷，感谢神让我们又再一次来恢复这个 YY 晨祷。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祷团他们的领受，他们的劝勉和回应我想他主要是一个劝勉，讲到这个跟随这个 YY 晨祷走这个生命的道路他这个中间是有一定的难处有许多的障碍包袱就是需要克服的这也是个事实不仅是我们要每天早上起来要来听这个 YY 平台，要牺牲很多睡眠，需牺牲很多时间，而且我们还要做作业这个是还要来学习应用这个 YY 平台所学习的这些的功课这些功课呢就是说是不容易的，是这个老肉体特别不愿意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有我们需要来坚持这个老肉体要找各样的这个借口他是要来拒绝继续的跟随因为他知道这个路走下去，这个老肉体就是死路一条这个不仅是走的每一步都很难，挣扎很痛苦，这个老肉体就是说每走每一步老肉体都是不舒服的，而且呢他也知道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就要用各种的方法，就是要让你停止不要再跟随了，所以要有很多的这个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要继续的走这一条生命的窄路是要付出这个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呢这个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还不是时间上的代价，这个 这个所付出的代价主要是要舍己的代价，这个老我要舍去啊，这一个代价是最大的啊。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要有一个动机，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就是说来使我们能够定义的要来走这一条路啊，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舍己的代价啊，也要付出啊。就是说这种有一些的这个动力是不够的，比如说为了面子啊别人都在学习你不学习啊，落后了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啊或者是为了一个责任啊，你也是当了这个组长啊或者是某一个领袖啊，这个你的下面的人都已经上去了你还不上跟上去啊，这个责任也过不去啊或者有的就是说是为了惧怕啊各种的恐惧啊这些啊这些都不足，这些动力是不足够的啊。这些动力呢它可能跟的是我们可以跟的一时啊，确实不能够使我们一直跟到底，而且呢这一些的动机呢就是说你跟着了也没有用，因为呢它不足以使你舍己啊，这些因为它的动机本身这个层面就是表面的，这个面子也好责任也好啊，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它不足以使你去舍己啊，去真正把YY平台所学到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它是不足，这些动力是不足的啊。那么呢这个我们需要有这个足够的啊这个动力啊来跟随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要我们也可以来注重一下，看看我们是到底是什么动机啊使我们来跟随啊来跟随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啊耶稣他是怎么样子啊付出这个代价的啊。因为他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祷告啊，就是说他知道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上十字架，要背负人类的痛苦，受尽一切的羞辱啊，他就摆在前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他要不要来付上这个代价呢啊，他是怎么样得胜的呢？所以我们要来看啊，顺服是需要代价的，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呢这个他需要付出舍己的代价。那么呢耶稣是怎么样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26章42节啊，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第二次祷告啊，耶稣的第二次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第一次祷告当中他是问神啊可否叫这杯离开他啊，但不要照他的意思，是要照神的意思啊，这是表明呢耶稣他在寻求神的旨意啊，是他心里愿意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他要寻求这是否神的旨意。那么第二次祷告的时候呢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啊，这是在最后确认啊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太26章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二次祷告呢他比第一次祷告不是重复啊，他是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啊。第一次祷告呢是探问式的啊，寻求倘若可行啊，这个是在寻求神的旨意，耶稣要清楚的知道啊，这个上十字架确实是神的旨意。现在呢啊，他已经在确认神的旨意，他已经转变成为坚定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体会啊，耶稣他这么大的挣扎呢，为什么还三番五次的祷告呢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这个要明白啊，这个里面他涉及到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啊。根据路加福音22章44节啊，他那里记载呢就是说耶稣是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你看他那个祷告的时候，他的那个他的伤痛，他的恳切啊，导致他的这个汗珠，那个汗珠就是像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呢这个里面所以他里面所经历的是一个啊极其啊这个一个痛苦啊，就是这个因为他的这一个痛苦呢就是说啊他 他要经历的啊，就是说不仅是这个被朋友出卖啊，被罗马的这个政府定为死罪啊，而且呢他要背负这个世人的罪啊，他要背负世人的罪，要忍受这个跟神的分离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不光是肉体上的痛苦啊，心灵上的痛苦，心情感上面的痛苦，而且是灵里面的痛苦，他都要经受啊，他肉身要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颠倒啊，他的这个心里面要忍受朋友的背叛，这个罗马人的嘲笑啊，他的羞辱啊，然后他心灵里面他要忍受这个跟神的分离啊，所以呢他忍受的痛苦是身心灵各个层面的痛苦啊，所以呢我看这个人间他所受的痛苦啊，没有能够超过耶稣十字架的痛苦啊，所以呢这个各样的痛苦都是在这个极致啊的极致，所以呢在这个马太27:45-46里面记载，就是从五旬到深秋啊，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巴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圣灵啊离开了耶稣啊，就是我们知道耶稣身上一直有圣灵啊，从他出生啊一直都有圣灵，他出来传道圣灵再一次浇灌他啊，耶稣从始至终都是圣灵在引导他，上十字架也是圣灵在引导他，但是呢在最后这个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在十字架上经历这个最黑暗的一刻啊，圣灵离开他了啊，圣灵离开他，圣灵为什么要离开他呢？因为他要接受审判，他要接受死的审判，而死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神跟人彻底的分离啊，神的灵完全的离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所受到的痛苦是最大的，这个是地狱的痛苦啊，跟天父完全的隔绝啊，所以这是极致的痛苦啊，是地狱的刑罚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一层痛苦其实是耶稣最大的痛苦，所以十字架的痛苦，鞭打的痛苦朋友背叛的痛苦，罗马人羞辱的痛苦，同胞弃绝的痛苦，这些都不是最极致的啊，最极致的就是说他忍受了这个地狱的刑罚，跟神完全的隔绝啊，这样子沉重的代价啊，这个是没有任何人他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的，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代价的面前啊，耶稣他就是他的顺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他是这个顺服就是说什么叫做顺服呢？就是个顺服跟这个爱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这个顺服是由他的代价，顺服的代价体现出来，这个爱也是一样的，什么叫做爱呢？这个爱啊，他也是有他的这个代价，他爱他付出的代价越多啊，他的这个爱就越深，他这个顺服也是同样的，顺服跟爱几乎可以相等，就是说他为这个顺服付出的代价越大，他的顺服就是说就是越高啊，所以呢所以我们所讲的顺服不是说这个人德高望重，这个人就是我就是他的粉丝，他讲什么我都信他的，哎，这个是顺服，这个不是顺服啊，这个不是顺服，你基本上不付代价啊，你本来就很崇拜他啊，所以这个教会啊，他讲法跟我完全一致啊，就是不谋而合啊，这个不叫顺服啊，顺服是在说他跟你的意志是完全冲突的啊，你就是完全按照你的天然的性情是无法接受的啊，这个时候你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主张，放下自己的判断啊，就是说你啊，就是你来顺服，哎，这个才是考验这个顺服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在世上啊，这个军队的顺服是最能够体现这个顺服的啊，就是说他因为他完全不问这个理由的，他完全也是不计代价的，也是不打折扣的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耶稣呢他付的代价是最高的，所以他的顺服呢也是最彻底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讲他是重新顺服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我们啊要明白啊，这个顺服的代价，这就是啊刚才前面讲到的啊，这个顺服这条路是不容易的 啊，这跟随 YY 平台走生命舍己的路，这也是不一条不容易的路啊，这个是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啊，所以呢，正是在这个恐付这个代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培养这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耶稣他虽然为儿子啊，这个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啊，这个神的儿女啊，都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走耶稣的道路，因为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虽然为儿子，他是独生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我们呢啊，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呢都是这个学生，不能当个先生嘛。他所耶稣基督所走的路，他所学的顺服的功课啊，我们也是同样的需要学习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他虽然耶稣为神的独生儿子啊，但是他在顺服的这个功课上面呢，他没有得到豁免，他反而是在这件事上做出表率啊，成为所有神的儿女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呢就是看到啊，耶稣他的顺服啊，是对神的这个旨意的最高的回应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爱神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呢，正确的回应神呢，就是顺服，这个是对神啊的这个旨意最高的回应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啊，耶稣他说学了顺从啊，并不是说他本来啊没有顺从啊，他本来没有顺从的品格啊，他是经过这个学习，他经过这个顺服的行动，然后呢，他从没有顺服到有顺服，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是啊，就是从这个通过这个顺服的行动啊，他经历到了这个什么是顺服啊。他本来里面耶稣是有顺服的性情，但是呢，他还没有顺服的经历，所以呢，他经过这个顺服的经历，他知道了什么叫做顺服，体验到了什么是顺服，是我们应该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为就是耶稣本来里面是悖逆的，但是呢，他经过顺服的行动呢，他就学会了顺服。他这个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里面是悖逆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顺服，我们把悖逆变成了顺服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里面没有悖逆，但是呢，他没有顺服的经历，所以他也还是要来经历这个顺服，经过顺服的行动，他体会到。经历到什么是实际的顺服，而且呢，他因着这样的行动，他成为我们一生的啊这个榜样啊。所以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顺服呢，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那一时一刻的顺服啊，我们要看到耶稣的顺服呢是一生的顺服，他从小他就在培养顺服啊，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培养顺服。但是呢，他的顺服的功课也是一次一次的升级的啊，他的这个顺服的功课一直到这个十字架，他到了顶点啊，所以呢，他就是他一生顺服的顶点高峰啊，所以呢，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因着这样一生的顺服啊，他得以完全把他的那个啊顺服的性情给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也要来学习啊，我们里面有悖逆啊，我们有亚当的那个堕落来的悖逆，那么呢我们就更加要顺服了。你像耶稣他没有悖逆啊，他都要通过这个顺服的行动，顺服的一生啊，来把这个顺服啊彰显出来，体现出来。那么我们里面呢啊，他是本来是有悖逆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悖逆怎么转从顺服呢啊，不能够。就是说凭空就转化的，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通过每一天顺服的行动啊，选择啊，才可以把这一个我们里面的悖逆啊转换成为顺服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啊这个跟随耶稣的榜样，那么呢这个顺服这么大的代价啊，我们应该，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有着什么样的动力啊来支持我们啊能够来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呢要明白这一个顺服的这个重要啊，从正面来讲，顺服是最得神喜悦的啊，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就是要顺服啊。圣经我们原来读过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上 啊，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啊，这句话啊，尤其要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它的重要性啊，就是说这个顺服是最得神喜悦的啊，它甚至超过了献祭啊，这个超过了服侍和委身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很愿意来服侍，愿意来委身啊，我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代替这个顺服啊，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个服侍委身不能代替顺服的功课啊，所以呢，这一个比服侍和委身更加重要的啊，或者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就是顺服的功课啊，所以呢，所以这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的意思啊，所以呢，顺服是最讨神喜悦的，比这个献祭、比服侍、比委身还要更讨神的喜悦啊。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贬低这个服侍和委身、献祭的重要啊，我们还是要强调服侍、委身、献祭是非常重要的，是神喜悦的啊。但是这个里有一个比这个献祭、服侍、委身还要更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顺服。顺服就是爱，顺服就是爱的证明。你怎么说你爱神呢？你要用顺服来证明你对神的爱啊。所以呢，因为为什么顺服是比这个服侍、委身啊、比献祭啊还要更爱神呢？更得神喜悦呢？啊，它的原因就是这一个顺服所付出的代价比你献祭、服侍、委身付出的代价更高啊。这个因为顺服的代价就是舍己的代价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其他的这一个服侍、委身都不一定是舍己的啊。很多时候服侍、委身正是我们所喜悦的啊，我们愿意，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潜意识啊里面还有很多的掺杂啊，透过服侍和委身献祭，我们好像还可以得到一些我们自己所喜悦的东西，但这是潜意识啊。但是顺服却得不到这些啊，顺服它是纯粹的舍己，它是恼我最难受的，并恼我最不舒服的啊。所以呢，就是献祭、委身、服侍啊，都有可能啊使这个恼我感到喜悦啊，它有恼我可以有所得着。唯有顺服使这个恼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最最难受的，是对恼我的一个剥夺啊，所以他付出的代价是最高的。因此呢，他也是神啊最喜悦的啊一个啊，就是这个人的啊顺服啊。而且呢，这个顺服的功课跟这个殉道啊，它是有联系的。啊，就是我们平时的顺服就是平时的殉道啊，实际上这个顺服跟殉道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只有在平时学习顺服舍己的功课，我们才能够说到了将来有一天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啊去殉道啊。所以呢，顺服天父的旨意是我们顺服权柄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长久的一个过程啊，有每天的牺牲啊，有每天的挣扎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就是说啊，在这个每一天的这个顺服啊，就是每一天的顺道啊的这个功课上面啊，这个不断的学习长进，我们才可以啊，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为主来啊顺道，成为得胜者。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啊，谢谢周牧师，谢谢啊幸福大导团的分享啊，我也回应一下那个先回应一下幸福大导团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他啊特别讲到了这一次，因为我们宣教的啊宣教的旅程当中，接触到了许多的啊弟兄姐妹，看到弟兄姐妹有各样的啊艰难和困苦，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啊工作上、生意上、关系上，有许多的艰难和痛苦。啊，特别讲到了这个啊，这些艰难的旅程啊，作为一个要成熟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必经的旅程。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改变的一些，就是让我们心里明白， 身为一名基督徒，可能我们信主入门啊，刚刚开始，可能有好多好多的恩典，好像感觉好像，哎呀，是特别多的神的恩宠啊，特别的神的照顾啊，好像很挺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生活各方面的困苦需要的，好像神真的是就是精心呵护我们，很容易来满足我们。但是发现我们在啊在往前行进的时候，再来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发现就有许多的艰难。啊，尤其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艰难更多了。其实呢，这种某种意义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从天路里程来讲，都能够看到，就是这是个正常的。啊，原因是因为神不仅仅只是满足于来供应我们，因为神他有个最大的心愿，他就是要来培训我们，就是要来塑造他的儿女。啊，因为他造人的时候，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他要造人，他的这个人类，他就是要来成长、长大、成熟。然后呢，成他们啊，像他儿子一样这样的成熟，才能与他的儿子相配，他才可以与他的儿子能够结婚啊，相配啊。所谓结婚，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其实就是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的性情，与他的性情啊，身量和性情来匹配，最后要跟他的儿子一同掌王权，来居首位。这样的话，要经过许多的磨练，许多的塑造。即便是啊，亚当在伊甸园里未犯罪之前，他都要做靠着两棵树的选择啊，不断的选择，不停的选择来成长。所以成长永远是我们啊，神对待他儿女啊，直到成熟，是对待他的儿女必须的一条路径。所以不要想，就是不要企图，不要想，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平坦的路。那如果是平坦的路的话，那就是宽路，就是宽门啊，就不是十字架的路。所以连主耶稣都要走十字架的路，何况我们呢？所以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所以不要幻想，除非你放弃成长，除非你放弃成长，放弃成熟的目标啊，你不想达成这个目标，我只是要得救而已啊，只是要来因信称义得救而已。那你当然可能你的期待就是啊，你的期待就跟神的期待是不一致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会经历各样生活的磨难。同时他们也今天幸福大讨团也分享到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把第一目标放对，就是你要来得着神，就是你要以定义要得着神，然后反而你的问题可能反而你这些重担问题可能在这种次序当中能够被解决。如果我们只是注目定睛在我们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当中，困难各样的那些环境的话，那我们可能反而得不到神，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啊。这就是我感觉，就是好像有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才可以把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这个也跟我们一点建议，就是建议来讲，就是学习在我们各样捋不清啊，那还乱这样的各样生活的琐碎、生活的磨难、艰难、各种关系的冲突，那个搅得一塌糊涂的这种整个的在这种混乱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捋出一个正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眼光一下子要出来，就是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神，来认识神，得着神，把这个目标要建立起来。然后这些问题才可以，就像有点像钢举木桩一样，你要把这一个钢要高举出来，这个永远要成为我们的目标啊，不能在这种各种艰难、各种那种环境、各种那都是一下就被淹没掉了，把我们里面的主要目标反而把它弄掉了，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出不来啊，这样的话就永远出不来。就是神一定有个这样的目标，这个是我们要立定心智，就是要来认识神，就是要长大成熟，不断的成长啊。这个是我对啊幸福大导团的这个今天的领受的一点回应，我的体会好像是啊，他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个劝勉也好啊。周牧师刚才分享的科西玛尼园的主耶稣的榜样，他也讲到特别的，就是科西玛尼园是主耶稣顺服的至高。啊，它是一个主耶稣顺服的至高的一个那个，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平台也特别讲到了，主耶稣从十二岁就开始啊在学习，特别是讲到从十二岁开始一直学了顺从，一直在学习，在生活当中各样的小事当中、各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也在学习。他其实呢，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取了神人的形啊，人的性情、人的身量。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是把他的神性 暂时搁置不用啊，应该这样来讲，就是说他的用人性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学习各样的属灵功课，因为他要取代一个第一个亚当，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位置，就是你被造的一个人怎么来学习成长，怎么来学习长大。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在伊甸园里，就是亚当夏娃即使在犯罪之前，他也是要透过学习选择生命树还是弃绝，就是不选择分别善恶树来成长来长大。就是说亚当被造虽然是单纯纯洁无罪的，但是他不代表他是成熟长大的，所以呢他也是要通过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学习顺服的功课来不断的成长，他直到成长到成为耶稣基督一样的身量，然后才可以跟耶稣基督合二为一，然后一起掌权，一起来掌管，来掌权，来掌管这个所有的受造，来统管一切的受造，跟基督同掌王权。所以他这个经历是必须的。那主耶稣我觉得他的经历也是一样的，他其实呢他取了一个人的一个地位来学习人的功课，所以他当然他是靠着圣灵，当然后来到了这个到了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唯一圣灵离开他的，就是他为什么离弃我父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地方确实是圣灵离开他了离开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而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是背负全人类的罪，他是代表全人类这个罪人，他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钉，所以神当然要弃绝罪人，他不是弃绝罪人，要离开一个有罪的人不是他自己犯罪，而是他背负全人类的罪，使得他这个时候他是代表的这个全人类的这个罪人在十字架上，神就离弃他，这是他最痛苦的这个是他最痛苦的。耶稣他实际上也是，我刚才周牧师在讲到希伯来书五章八节的时候，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确实是这样，他并不是他没有顺服的性情，而是他要经历顺服，经历顺服，因为他也是道成肉身，他是站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未犯罪之前一样，他实际上也是要经历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从十二岁开始就是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选择，在生活当中不断的选择，他才可以成长到科西玛尼园这样的一个这个顺服的身量，因为顺服他也是有层次的，顺服他也是有那个小层，从第一层次一直到最高层次，他是从生活当中这种低层次，然后不断的提升，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顺服，顺服他的父母，顺服他生活的环境，顺服他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权柄，他是从这种经历当中，也是站在跟我们人类是一样的一个地位来学习，生活当中不断的学习，环境当中不断的学习，直到顺服到成熟，因为顺服他也是从顺服有顺服级别的，他有不同的层次的，他直到他全然奉献，就是在科西玛尼园到十字架，所以他也是有整个从小到大不断的累积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也不是一天长成的，这也我理解希伯来书五章八节是他的经历，他这个顺服的经历是他导致他能够顺服到成熟到这个地步，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极高的层次，到最高的层次，到科西玛尼园的奉献到这个顺服，如果他没有整个一生的顺服，他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达到科西玛尼园的顺服的程度，虽然他没有悖逆的性情，但是他的顺服也是有层次的，这是我的理解哈。就像那个伊甸园里未犯罪之前的亚当，他也是要经过不断的顺服累积，不断的成长，最后才能跟基督同样的身量，能够基督合二为一，就像夫妻一样合二为一，与基督一同来掌王权，他也是要不断的经历的，他也不能说亚当夏娃一造了以后经过两三天他就马上长大成熟，就马上就跟神的儿子可以合二为一，一同掌王权的，他也不是这样子的，他即便没有犯罪，他也是要不断的顺服，不断的选择，不断的顺服，最后长大成熟，他选择就是他长大的路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来做顺服，他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顺服，所以他这个不断的顺服就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长大成熟，直至他长大成熟到和基督能够可以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身量，他才能跟基督一同掌王权。所以在伊甸园里嘛，亚当夏娃即使不犯罪，他也不能免除这个顺服的功课。只是呢，当然他犯罪之后有这个悖逆的性情，那就更需要，他就需要救赎了啊。他如果不犯罪，他不需要救赎，但是他不能免除他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顺服的功课是不能免的，即便他是纯洁的，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也不能免除这个顺服的功课。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刚才周牧师也特别讲到了，顺服是最高的，是最得神喜悦的，超过了献祭、服事和委身。我非常阿门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献祭、服事和委身啊，他舍掉的可能是我们别的东西，可能舍掉的是时间，舍掉的是金钱，舍掉的是热情，甚至舍掉的是你肉身的生命都有可能。但是你有可能，就是你可以舍掉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就不能舍己。而顺服它是达到了舍己，因为舍己超过舍一切其他的东西，因为舍己是舍掉你自己，而舍掉其他的东西都有可能做得到啊。我们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可以舍掉一切，但是最后保留的是自己。我看到了许多在神家里面，许多神的仆人真的是可以舍掉好多好多东西，但是最后保留的是自己。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舍掉自己是最难的，舍掉自己是最痛苦的，舍掉自己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舍掉自己确确实实在神的眼中是最高的舍弃。所以这就是神他为什么最讨神的喜悦，他为什么是最难的也是最痛苦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一次，我们在这次宣教行程当中呢，也神也特别感动我一次，就是说舍掉自己很难，也是因为我们部分的舍己，是我们部分的顺服啊，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顺服。是完全一个人达到完全顺服，实际上要比部分的顺服要好一些啊。部分顺服是最难的，是最痛苦的啊。有保留式的顺服是最难的。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全然舍弃以后，这样的一个顺服反而呢，好像比部分的顺服还反而可能还要还反而实际上没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啊那样的痛苦。原因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啊。当然我们现在的顺服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顺服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顺服还有神的恩典。神，我们越全然顺服，神的恩典就越多，神恩典帮助我们来顺服。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还不一样，那个时候他基本上是没有神的恩典的，因为他是完全站在全人类的这个罪人的身份，所以神其实完全离弃他了。这个时候神一点恩典都没有了，是他完完全全完全在这个地方来顺服。所以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达到了极致，他是代表整个全人类来对付罪的，所以神这个时候完全离弃他，所以是非常的是非比我们今天还要难。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来帮助他，他尤其在十字架的时候，神离弃他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完全舍弃离开他。那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来讲还神的恩典永远不离弃我们，就是在最难最难的时候，我们今天最难顺服的时候，神的恩典都没有离弃。甚至当我们达到全然顺服走二里路的时候，那个走二里路的顺服的时候，神的恩典会加更多，反而使得我们走二里路比走一里路的顺服要有更多的恩典，使得我们走起来啊，不是我们想象的走一里路那样的一种艰难。它不是因为不是说它顺服的难度减小，而是神的恩典加大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啊，这是我今天一点的体会。好，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阿门。真的是感谢主，就是特别阿门。刚才两位牧者分享，还有前面肖师母的分享，就说啊，主耶稣他真的是在他的这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们以前呢体会的最多的就是从我们人自己的肉体的软弱来体会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么就是我们体会最多就是说耶稣的这个汗如血珠滴下，主要是感觉是因为他的肉体要受到很大的痛苦，就是包括鞭打，包括十字架上的这个钉，主要是通过他的肉体上的这样痛苦，他才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更深的感受，就是因为他的灵要与神的灵隔绝，他才会有这样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启。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都是顺服的一生，他的一生是顺从的一生。 那么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是跟着完全一个人的一个形象，完全人的一个体会，所以他对肉体的这样的体会呢，我们现在来体会主耶稣的心态呢，就说他原本是圣洁的，但是他不得不忍受我们人的污秽，比如说我们人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睡，但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他不需要这样，所以说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所受的肉体上的痛苦，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他的灵与神的灵所隔绝这样的痛苦来的大，来的大。所以呢，主耶稣他更多的痛苦是在他的灵里和神所隔绝。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呢，经常有一卷书在圣经旧约当中叫约拿书，有这个解经呢，解经家呀，有这个神学的这个著作啊，都在讲这个约拿书。是约拿是预表着新约里的耶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结合我们今天在这个 OI 平台上牧者们的分享，就让我想到说约拿他和耶稣不一样。那么耶稣的一生都是顺服的一生，他都是跟从主耶，跟从天父的心意，那么在顺从当中他学顺从，而约拿是相反的，他虽然也经历了三天三夜在鱼腹当中像主耶稣一样的这样的这个死亡的过程，那么他也经历了阴间里的这个痛苦，就像耶稣完全和神的灵断绝，完全进入死亡这样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呢，约拿他是不顺服而经受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像我们人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原本是不顺服的，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原罪上，从我们原根上，从亚当下来的这个是不顺服，所以我们要经常经历一些管教，经历一些约束，经历一些从不顺从学顺从这样的过程。像约拿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神的话临到他，让他去尼尼微，但是他却跑到他施去躲避，所以才神才一步一步的管教他，一步一步的把他最后安排条大鱼，让他经历那个完全的死亡。这个更像我们人所要经历的，我们每天所经历的就是这样，我们从不顺从神说让我们早上起来去丢掉我们的肉体，去丢掉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样的这个肉体的享受，那我们不顺从，我们就想多睡一会儿，我们就想多去在世界上去享受一下，那么神就会一步一步来管教我们。那么神也设立了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纯顺服的这个榜样，然后来带领我们。那么神也在这个像约拿书这样的很多的经文当中，也设立一些这些和我们人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经历的这些先知啊，这些经历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光是从这个圣洁的耶稣，从圣洁的主耶稣基督那个从顺服到顺服那里去学顺服，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先知从不顺服那里来学顺服。所以感谢主那个江牧师也讲过说，跟从主耶稣基督，跟从天父，不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背起我们的枕头。所以他这里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丢掉，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从我们里面丢掉，把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所习惯的这样的我行我素，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样的一个习惯把它丢掉，然后来恢复到来，就是说来学这个顺从，来学习顺服，从这个顺服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到神的爱。就像孙牧师刚才所分享的，你越顺从神的力量越大，那么我们就越能够更加的顺从，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前面的困难会减少，而是说我们的苦难会加增，我们的难处会加增，但是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会更大。所以我也特别鼓励有很多我们新堂弟兄姐妹，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主日听到那个登龙传道所讲的所分享的，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来欢喜来迎接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信息分享之后，也愿意加入到这个 YY 频道 YY 这个陈台平台这个陈岛上当中来。我也特别的感谢主，我也特别的为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感恩，我也求神来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当中更多的来学习跟随约柜，跟随加恩教会的这个脉搏，这个心跳，我们一同来前进，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一同来学顺从。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非常感恩今天在 YY 晨祷听了各位牧者的分享，我自己的领受是，我越来越有 细心，越来越愿意走这条窄门啊，愿意进走这条路。刚才周牧师讲到了有几种的表现，那我在思想啊，我可能我是一步一步的啊，从面子带领者不上歪歪晨祷不好，但我今天不同了，我今天是非常渴慕愿意来参加就是愿意参加这个歪歪晨祷，领受这里神借着这个牧者啊这个带领的这个约柜的带领啊。因为我想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这条路，特别是我们最近所领受的经文啊，主耶稣为儿子他还因着这个学这个苦难，学那个因着苦那个苦难学顺从。那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想我们是他的徒弟，一定要学习，必须要学习啊，就得像我们的师父啊。但是呢，神也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每一位啊。在我个人的那个经历和这个思想当中，我看到神真是非常爱我，让我一步一步，今天我在学习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跟以前我所学习的领受的完全不一样。我刚信主就都明白，学主耶稣都是给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那我们一定要学习。但是跟今天教完主权啊，我再来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句心里话，今天我学这个顺服的功课是进到了我的心里，虽然我还在学习当中，在挣扎当中，但是知道这条路必须走，这条路是对我对我们弟兄姐妹非常有益处的啊，是通往永生的一条路啊。我刚才听周牧师分享，就是我们在神在试炼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他一定是给我们越来越给我们提升的功课，环境也是给我们越来越让我们经历越来，就是我们这个都学过了，他肯定要给你个比这个还难学的，才让你更加的成长啊，这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今天意识到啊，我以前我说过，哎呀，我最这么多年这几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哎呀，我觉得我这老我那个很难受啊，就是好像比以前那个最就是我人生最苦难最难的时候还要痛啊。我今天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领受，因为碰到我的老我了啊。以前在我的服侍侍奉当中，很多都带着血气啊，带着自己的这种意识来服侍主啊。但是今天主要提升我了，给了我一些环境啊，我的老我很不愿意啊，甚至真的好像里边都要跳起来。但是今天啊，我今天突然间有这个意识到啊，非常感恩，是神爱我，带领我走这条路。但是我又想一些，刚才我突然间也想到，这条路主耶稣走过，我们是他的门徒，一定要走，说你们要舍己，头一句话就说要舍己啊。我也想到这个，在主耶稣往科西那往那个哥哥他去的时候，背着十字架，有一个人叫那个叫西门吧，他刚开始不愿意背这十字架，后期他非常甘心的愿意背啊。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开始我们很不愿意舍掉我们的老我，但是我想我们跟随一段，特别在这一段，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领受，我们是很愿意的啊，因为主说了，唯有好土里的这个种子啊， 唯有在好土里，那就是持守在一个真理里边，不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来忍耐的结实，这样我们才能啊得着这个宝贵的这个救恩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今天我起来很早，看错点了，四点半就起来啊，上好几次都没有声音，后期一看啊是四点多。嗯，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今天恢复歪歪晨祷啊，恢复我们对顺服功课的近身的学习，也谢谢各位牧者的前面的分享和开启。那因为这一周是很特殊嘛，这一周是受难周啊，昨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啊，是主耶稣啊进到耶路撒冷进京啊，那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迈向十字架，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走向这个完全的舍己，每一天有它的属灵的这个形成，有它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想到跟这个顺服的功课也是连接啊。我今天听了牧者的分享，我觉得感受就是第一，就是说耶稣他是定义要来顺服的，顺服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意外碰上的事情，因为他一生都已经在操练。所以今天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就是耶稣进入他的受难周，他是自己很清楚他是要来做什么的，不是要让人们拥戴他做王的这个按照人的心意来让他做王也不是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旁通的这个路径和方法达成他的目的的他就是定义要来上十字架来受死的，他是知道的虽然他在克西马尼园最后要确定和加强这个力量，但是他是很明白的所以他是这个顺服也是要定义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还遇到环境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来回应了，还没有遇到环境，今天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比如说像晨祷平台啊，就是已经在日常的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来开始来建立这样一个我们是要来定义来顺服，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下面，所以不至于使我们像完全没有学过顺服的人，当一个顺服的功课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意外我们要想我们要不要去顺服需不需要去顺服，值不值得去顺服，我相信这些功课实际上借着 YY 先来跟我们扫清这些无论是灵性上的功课真理上的功课，要扫清楚这些，先来预备我们的心，建立我们的心智使得各样的这个环境顺服的功课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是毫无预备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我们学习了顺服这么多的这个意义从各个方面角度来讲，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对顺服我们一直在跟随的弟兄姐妹领袖，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定义的心，就是我们定义要来顺服我觉得这是主耶稣他怀抱的一个心态，无论什么事情他定义要来顺服，这是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学的耶稣的第二个祷告跟第一个祷告有近身，因为第一个叫祷告他要来询问确定是否这是主的意思这个倘若可行把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来他要来再次他要来询问和确定神的意思。那我相信在他第一个祷告和第二个祷告之间，他能够做出第二个祷告，是因为他已经明确他已经就是得着了这个神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倘若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这个杯，神没有让这个杯离开他，所以他就说我父若这杯不能离开我就是他已经明白了这个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的，就愿你的意思旨意成全所以他这中间就没有讨价还价。所以当我们在顺服的事上在寻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来问神，来询问，来交通但是当我们明确了我们的灵里面，包括这环境上面，包括神借着别人对我们讲话，当我们明确的是一定是要这个路神一定是要让我们来顺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二个就是不要再讨价还价，因为讨价还价就是肉体还希望能够逃离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榜样，就是他不再讨价还价了这个若这个杯一定是要我喝呢，必要我喝呢，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实际顺服呢，就是说他越是一个 坚决的简单的态度，它越容易，越讨价还价呢，你就越不容易啊，那个魔鬼和肉体就会在这个里面来给你找各样的理由借口啊，这个就是这个让你的眼目去到处去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学的第二功课，就是必要我何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就是不要讨价还价。第三个啊，就是讲到顺服的代价，确实这个代价是跟奖赏成正比的啊，我们付的代价越高啊，这个顺服的含金量就越高。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看到它这么有价值呢？啊，因为它，比如说这个钻石，它采矿啊，它这个在这个地下面埋的藏了这么长的时间，它这样的孕育啊，它这样的采集，这样的切割，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它是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到一小块钻石。但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很多，到处都是，你捡到一个石头都是啊，所以它为什么不值钱呢？哈，就是因为它是没有多少代价，它就是在那里，而且到比比皆是。那顺服啊，在信徒中很不容易找啊，这是生命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功课的果子，又是要付那么大的代价，所以奖赏才那么高。所以这个实际当我们付代，因为付代价就叫做痛苦。痛苦的时候就是付代价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最不容易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个你今天的这个顺服的含金量就很高啊，它一定是要付代价，所以我们就是啊，不要预想是很轻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高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我为什么付这么高的代价，动力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个动力的话啊，真的你都不愿意付出了。人一定要有一个崇高的动力，才能够去做更艰难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心理上都是，我们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有个很高的这个动力、目标、驱动、意义啊，你才愿意去做那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因为顺服在神眼中看为是最宝贵的，胜于献祭，胜于委身，胜于奉献，因为那一切都很有可能是掺杂，但是顺服没有什么掺杂的，因为顺服是要神的旨意，自己的旨意已经被舍掉，自己的心意已经被舍掉了，己已经先被舍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在神看来是最纯、最有价值的。啊，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把顺服我不愿意去顺服，不能去顺服，跟这个其他的东西就是把它摆在一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可以来这个奉献呢、啊、我们也是在服侍啊，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把服侍跟奉献跟这个顺服对立起来，我为什么不能顺服你？因为我有这个我也有很好的这个服侍的目标啊，服侍的成果啊，我这样做我的服侍的果子更好啊，我有充足的理由啊，所以这一些的蒙蔽呢，就是我觉得要在这个晨祷的这个过程中间要来除去啊，任何都不是我们不能顺服的一个原因或者是理由，因为顺服它本身胜于献祭，胜于你所想要的献祭，胜于你要给神的奉献，胜于你的委身奉献和献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顺服在神的眼中的地位是多么多么的高啊，因为本来顺服在我们的文化中间是非常低的。在我们的文化中间非常低，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我们是要避免、要逃避的啊，在我们的心理上，我们也不情愿的。唯有我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属灵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高，我们才愿意，我们才能够来调整我们自己自己里面对顺服的这个看法，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愿意走这个顺服的路，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开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这一些神所借着真理所开启的，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真实的开启，真实的看见，我们才真的是能够欢喜快乐的走这个顺服的路就是能够知道唯有这条路才能通向属灵的成熟，因为这条路是最纯粹的啊，这条路是舍己的，这条路是要神的旨意，是要不断的，是要放下自己的啊。实际我觉得走顺服的路，我自己体验，如果我们走顺服的路呢，就是一个属灵成长的捷径啊，或者说是快车道吧 啊，我们其他有时候学了很多的功课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费了很多的劲，但是如果一直逃避这个功课的话，实际是在旷野打转。实际顺服，我相信就像一个快车道一样，我们叫幸而顺服，顺服就蒙福。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实际在很多的服事的恩赐上、能力上、才干上、天资上都不一定是那么好，但是如果他在顺服上面找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啊，他的这属灵成长、生命成长他就是比较快。但是很多人可能刚好相反，他在其他的方面有好像是很好的资源、才干、天资啊，引以为傲的各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在这一点上面啊，久久的没有开启，或者久久的不情愿，或者反反复复啊，不是啊看不见，就是讨价还价，就是啊不能够去来顺服，那么、啊、很多的东西成为一个负资产，他在属灵的生命的上面一直处于很啊就是啊幼小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成熟。所以我相信顺服这个道路啊，就是我们一个属灵成长的快车道。所以让我们啊在这个顺服上面继续来进神的，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那我们选的诗歌就是定睛在你身上，好不好？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敬拜。哈利路亚，是的，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我在这个宣教的路上，有一位姐妹，讲了很多，但是呢，不是在顺服的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对的，但我感觉那个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顺服的里面。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对老几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我们一起来敬拜。
更加，
你的爱
在我里
面，
随我
在世上做
光，
我愿意为你摆上，
我愿意
尊你为
王，
叫我
天天
心肠，
衷心
至少之
间有我。
哈利路亚，
让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一生
要向着遥远之方，
直到终点
的这
江山。
是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做得再好，但是不在顺服的里面，哦，主啊，真的是结不出什么样的果子来。主啊，你帮助我们，顺服是要舍己的，顺服是要奉献的。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我感谢赞美你。
我的心为你歌唱，
帮助我们，
我的灵
令
你更加，
你
的爱在我里面心凉，
追
我在世上做
光，
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
只
叫我一天你的心肠，
忠
心至少之间有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
一生要向着遥远之方，直到终点
的
这家。 向上，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其实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盼望。让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高岗去爬，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你知道时间好像不是很多了，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受伤，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领受了，确实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在释放这些信息，我们就很容易受伤，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些代理们的一个缺点。好像好像就是说好像启示没有多啊，或者是教导没有什么，然后呢就好像还不如我呀，这种东西在里面好像挟制了我们，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要来认罪悔改。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服侍的氛围，还有整个教会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啊，主要代祷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主要要来认一个罪。主啊，我们很多的领受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被采纳，我们把那个领受那个东西已经高过了神，以及我们常常受伤害在这个里面，因为看到很多身体的这些不完全，主要这样的咒诅我们再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所领受的是不是在顺服的里面，不是在顺服里就放下。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我也为着这样的模式来认罪悔改。主啊，你说只要认罪你就是信实的，主啊，你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也奉耶稣基督名，靠着羔羊的宝血来宣告，我要来拆毁这个营垒。主啊，我要卸掉你的能力，要破除你的权势，让我们都在你的儿子这个身体的里面来顺服，就像神的儿子顺服父一样，全然的顺服，以至于把生命摆上。主啊，这样的恩膏加在我们这个平台的上面，让我们不再为着这一切来受伤害。主，我感谢赞美这一些谎言，主，我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喜年来高抹这个平台，高抹我们的每一位。主啊，高我们每一位所领受的都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把时间交给牧者们。
好吧，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师，主啊，感谢你，主啊，把这个指教我们顺服的功课，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主啊，让我看到，主啊，我的里面有很多还是不顺服的，是悖逆的，悖逆的根还在我的里面，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主啊，让我，主啊，能够看清楚啊，我里面的悖逆，主啊，能够，主啊，为我的那个悖逆来悔改，主啊，主啊，我要。把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拔除里面那个悖逆的根，主要要效法耶稣基督，主要要把耶稣基督的顺服，主要制作在我们身上，主要让我们成为完全顺服的这个儿女，也成为完全顺服的心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感谢你，在这复活的季节里，是你是我的灵塑性过来，让我们真正水深之处，我们知道信仰的路实在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条路是越走越难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信仰的路要付很大的代价，可以说我们不是仅仅在一个时间上的代价，更多的服侍，更多的领受，甚至为义受苦以致殉道，但是我们知道更难的，更要让我们得到的是我们性情的改变，是完全的被神得着，满满有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和生命从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我们这个平台感谢你。 主啊，也为着你，哦主啊，这样这个丰盛的，哦主啊，这个预备和带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这个顺服，主啊，真的是，在你的眼中，主啊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主啊是看为至宝的一个这个品性。主啊，你真的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听命，这个哦主啊胜于这个献祭。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在这个顺服上，主啊你给我们主啊树立了这个榜样。主啊，在这一个特殊的这个季节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哦主啊仰望主耶稣基督。主啊，让哦主啊靠着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和这个哦主啊来，真的是来带领哦主啊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放下我们里面的这个自己，主啊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权利，主啊单单的来定睛这个约柜，主啊定睛耶稣基督，主啊把这个顺服的哦主啊这个果子，主啊你在做成在你这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们，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是的，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晨祷平台的一个开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过去常常活在蒙蔽里，我们以为我们献祭，我们服侍，我们委身，就代表顺服。主啊，求你除去我们这一切帕子，让我们看见，哦，这并不是顺服。哦，主啊，是的，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真是疼惜我们的老我，所以我们不愿意致死老我，不愿意下宝座，不愿意顺服，实际上我们里面就是悖逆，主啊，我们就是疼惜我们的老我，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真的是在这个受难复活的这一周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更加的让我们认清楚，主啊，让我们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要再定睛在自己，在做大自己的老我身上，就是要定死我们的老我，真的就是要顺服相服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赞美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得胜，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兴起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学习操练顺服，也操练完全的顺服，操练不打折扣的顺服，也操练不走旁路的顺服，也操练没有自己心意这样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谢谢圣灵，主啊，在你同在的时候，主啊，在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还被你责备，主啊，心里难受，主啊，当我们主啊心里不难受的时候，有可能很有可能是神根本就不和我们同在了，神已经离开我们了，或者是神的灵已经不和我们同在了，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警醒，让我们操练完全的顺服，在你的同在中，在顺服中来做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因为你定义要将我们带入到你的全美的救恩里面，带入你至高的护照里面，所以你才这样的带领我们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是的，主啊，我为着这样你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献上感恩。现在还是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真的是为着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那个悖逆和不顺服，再次的在主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哈利路亚，是的，圣灵啊，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借着歪歪晨祷的这个恩膏，真的是让我们走这条这个顺服舍己的道路。是的，主啊，求你赐下一个全新的眼光，主啊，当我们在面临各样的难处、各样环境的时候，是的，神啊，我们要把这样的难处和环境当作一个机会，当作一个操练我们得胜的机会，当作我们一个得奖赏的机会。我们不再围着这样的难处和环境而软弱苦读来抱怨，是的，我们愿意来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操练自己，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学习顺服我们的权柄。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 真正是学习耶稣基督那个顺服舍己的榜样，让我们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使我们成为末世的得胜者。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So I just thank you and I offer you praise this morning. Lord, just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 today. And Lord, I pray on behalf of myself as well as all of the youth. And we just, Lord, we come to you in repentance, God, for our lack of obedience, for always seeking to satisfy ourselves and our own desires, Lord, before seeking to please your heart. But God, just thank you that you're so patient with us. And that you don't give up on us, Lord, and that you're always knocking on our doors, Lord, asking to come in and asking to be mo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our lives. And God, also thank you that our hope and our strength, Lord, does not lie within us, but it lies in you. God, and that the struggl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Lord, are temporary compared to what you have in store for us in the future. So God, I pray that for all of us, we truly turn our eyes and set our eyes, Lord, on you. We seek, Lord, to please your heart above all else, before all else, Lord, and that we also trust you more, God. Trust that you'll take care of us as long as we walk with you, Lord, in humility and in obedience. So Lord, I offer you praise. And once again, God, we need you so much. We need you every single day, God, and I pray that you'll be with us and that you'll make yourself more real to us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Thank you, God. Just may I pray. Amen.
Hallelujah. 主啊，在这圣周的时候，圣周的日子，主啊，在这个第二天，主啊，你荣耀入圣城，主啊，孩子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为我们过往当中我们只对你的肉体的这样的顺从。这样痛苦主要来有感受而对你圣灵你与圣灵分离而没有感受这样的罪来向你认罪悔改。哈利路亚，孩子主要也为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更加体贴自己的肉体没有体贴没有体会到就是圣灵在里边还是不在里边有多么大的这样的区别来向你认罪悔改。主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我们都要更加的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里面。来看我们的里面的圣灵这个宝贝还在不在还能不能感动我们还有没有提醒我们还有没有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做那规劝引导的这样的工作主要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主要我们也愿意来更多的体察我们内心当中圣灵的感动主要感谢赞美你神呐、啊、就求你在这主你进入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后立的这样的一个 week 当中主啊你来每天你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感念你的这个恩典更多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更多的来体会主你这个在最后的一周主啊你的训诲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的灵天天的与我们同在天天的祝福新生堂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家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孩子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侍的群体到你面前来主啊为我们悖逆的罪主啊为我们活在这悖逆中我们还浑然不知向你来认罪悔改求圣灵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悖逆看见我们的不顺服哈利路亚求圣灵你按手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你奇妙的工哈利路亚主啊你必做成你的工主啊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过犯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啊真的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却用你的恩慈和忍耐以此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光照明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啊谢谢你啊在我们每一个位的身上哦主啊有那美好的呼召主啊谢谢你主啊我在这里啊代表孩子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新生堂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来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看见主啊每一件事，哦主啊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真的是来服在你给我们的权柄和我们的环境之下，主啊知道这都是你的手，主啊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主啊谦卑的与你同行，主啊带领我们，哦主啊的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的来教训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你，如何的来顺服你的带领，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真的不能够做什么，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主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认罪，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什么是要顺服，主啊我们在一个自义悖逆当中，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把那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把眼光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让我们在每一天主你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的灵里都要有一个敏锐，我们都怎么来学习，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来顺服，主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放下自己走这条效法主耶稣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代表我的家人和永生堂的地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主啊我们知道因一人的罪虽然众人都成了罪，但主耶稣今天你借着歪歪的平台来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可喜马尼园，你甘心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让我们今天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就请您在今后的道路上你圣灵时时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因着我们的悖逆来悔改，让我们真是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就请您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主你因着顺服为我们死，我们今天也要效法你，要完全正确的顺服教会的带领，顺服你所设立的在上的权柄，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也愿我们所献的祭我们的服饰，我们的委身都是因着顺服所结出的果子，蒙你的悦纳和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从每一件小事上来操练顺服，接着顺服，主啊你圣灵亲自的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老我时时的从宝座上下来俯伏在你的面前，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用改变的生命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就请您亲自的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永生堂的弟兄姐妹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迦安教会永生堂进入你的命定和呼召来荣耀你，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不是徐薇姐妹？我看见前面排的顺序。
那让我说。
主耶稣，我要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以前我们乐意献祭和供养的自由，这是都非常悦人眼目，是人很看重的因此我们在人面前有很大的彰显。我们献上了献上的时间、金钱，献上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狡诈的留下了自己，这个是为让老我非常隐藏的保护。主啊，谢谢你看重我，你如此看重我我今天知道你爱我，甚至超过你爱你的独生爱子。 因为我软弱被你，我的身心就是被你的，我没有像主耶稣那样全然的顺服你。但是当我面对克西马女人被油炸的时候，你给我足够的陪伴，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好让我亲自进入自己舍己的经历，好让我像耶稣一样可以全然的顺服。我就要为每一个难处来感谢赞美主。亲爱的阿巴夫，谢谢你爱我，你如此看重我，你借着引导我顺从，是要得着我，是要全然的得着我这个人，借着我甘心情愿的顺服，你可以完全得着我这个全人。因为你看重我这个人，远远胜过你给我的恩赐，给我的时间和金钱。主啊，谢谢你，我要在这个顺服的道路上像一个孩子，谢谢你每一步的搀扶，好让我能够经过每一天的选择顺服，好与你顺服的性情有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主耶稣顺服的更深的灵程。主啊，还是在这里要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和重生堂，从领袖到会众来向你来认罪悔改，为我们里面依然很多的悖逆以及这个悖逆的根还没有完全的拔除，主啊，来向你的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借着每一天的光照，每一天圣灵的动工，将我们里面那个深深隐藏的悖逆的这个根来拔除，主啊，把这个顺服的树啊，这个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孩子啊，在这里也来向你来立志，主啊，真的帮助我，让我来定义啊，来学习顺服，无论是在教会里、家中的，还是社会上各样的权柄、任何的环境，主啊，让我能够快快的这个看见，主啊，也来定义的，在每一件事上面都来定义的选择顺走顺服的道路。主啊，也让当孩子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不再在肉体中间来盘算，也不再打折扣，主啊，能够就是简单单纯像孩子一样的就是顺服。主啊，真的是让我也愿意来为这个顺服来付上一切的代价。主啊，因为这是实在是值得我付代价，这是神在我身上所向我要的第一最重要的果子。主啊，孩子愿意来付这个舍己的代价，来结成顺服的果子来献给你。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啊，牧长们啊，这个啊都能够回来，我们恢复这个晨祷平台。哈利路亚，神啊，你在这个平台上，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现在是受难周的第二天，神啊，每一天，神你都真的是更多的走向十字架，就是你完全的那个舍己。哈利路亚，神啊，你也成为我们的榜样。神，你的拣选和呼召是永远都没有错的。你定义爱我们迦南教会，你成为我们的榜样，你带领我们要学习你的舍己，并且是完全的舍己。每一次的舍己都是破碎老我，每一次的破碎老我都是主耶稣你自己的生命要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神啊，我们说我们要像你一样，我们定义要顺服。神啊，带领我们进入到属灵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快车道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更多的来预备，真的是更多的来学习，来向你效法你。哈利路亚，以至于能够在你回来的时候与你来一起来征战。赞美主，祷告奉主的求，阿们。
主啊，我们也在，我代表我自己和我们这个群体来向你认，在态度上顺服，然后在行为上却悖逆的这样的一个罪。主啊，我们在服事上常常是就是没有真的是花时间去亲近神去预备，这也是一个不忠心，也是一个不顺服，也是一个悖逆。主啊，求你来更多的来关照我们，更多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让我们成为那个完全顺服的忠心良善的仆人。赞美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主啊，谢谢你，主啊，把今天我们的祷告分享和教导，主啊，都封存在我们全体的家恩教会。 啊，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继续的啊来实践，来行出道，是吧？在我们的整个教会30倍、60倍、100倍的要结出果实来，来荣耀主的名。任何仇敌企图的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都要破除，都要败坏。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封存今天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主，愿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愿神亲自来保守、保护、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母堂的家人、弟兄姐妹，在这一周里面还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中国的家人，主啊，在晚上休息和睡眠的时候，主啊，能够有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的恩膏，主啊，那个啊，这个啊，这平安的恩膏与他们丰富的同在，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